今天呢，咱们为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《怕鬼的自首犯》。本故事节选自《狱警往事》系列，作者北猫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第一集，你信鬼吗？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，我对种种鬼神传说很感兴趣。可要是说信不信，我大概还是不信的。我不信没关系，可有人信呢，不仅信而且还敬怕，怕到了宁可主动自首，躲进监狱里来服刑坐牢，求个心安的地步。他说他在外头睡觉，每天晚上一闭眼就听到那个小鬼在他耳边哭。第二集，2017年6月的一个早上，刚进监区就看见内务组的几个犯人在我的办公室忙来忙去的。内勤小杨站在一边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看得津津有味。喂，干什么呢？我问道。他把书皮冲我扬了扬，我看见黄色的封面上印着五彩斑斓的佛像和红光，边上有一排大字，沾查善恶业报经。再转过头去，发现墙角堆着厚厚的一摞，怕是有上百本了。犯人们正忙忙碌碌地拆着麻布捆绳，把书从里头取出来摆齐。哎，这是咱们监狱统一买的吗？我也顺手拿了一本翻了起来。不是，是人寺庙捐的。我愣了一下，平时都是咱们给寺庙捐钱捐东西，头一回看到有回头的香火钱呢。他们捐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哦，宣传科搞了个活动，请两位大师来讲课，在监狱电视台里放，说试试效果，用佛法感化改造犯人。任大师呢，就干脆给咱们监狱的犯人一人送了一本，说这个是教材。我看佛经里头文绉绉的古文，有点好笑。哼，咱这犯人里头小学文化是标配，初中算是高等教育了，要是读过高中，那算得上是拔尖的人才，不识字的比比皆是，这玩意儿连我都看不下去，怎么给他们看呢？小杨也跟着笑了笑。哎呀，没办法嘛，政治任务，政治任务。当天晚上我正好值班，七点半一到，按照要求，所有犯人准时搬着小板凳在大厅里集合，统一学习观看佛法教育的电视课堂直播。我们监区有些特殊，部分犯人不仅没有来听，反而特意安排民警守着，不让他们知道这件事，生怕受刺激发病。比如死妖妖、神仙窝那个精神分裂的怪物，还有监区长特意交代的死妖三的宋勇。大厅里的电视是个大背头，平时经常放放五禽戏、八段锦的广播操，让我们监区的老病残犯们跟着跳一跳。节假日的时候也会放放电影，可是用来上课，这还是头一回呢。宣教科的陆科长坐在左边，中间跟右边都各是一个穿着灰色僧袍、戴着眼镜、四十来岁的和尚。中间的那个矮胖一些，一开口就是地道的本地口音。这个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佛法。什么是佛法呢？嗨，不到三分钟就把我给听困了。放眼望过去，一百多个犯人大部分都是垂着头，别说感化教育了，能听进耳朵里的都屈指可数。只有最右边一排坐着个老头，他挺直着腰板，甚至还在本子上记记画画，听得全神贯注，就像一个学渣班里鹤立鸡群的学霸似的，看起来格外显眼。我瞅了半天，竟然没认出来那是谁。喂，老天，我用胳膊倒了倒旁边打瞌睡的老民警。那边那个记笔记的老头子是谁呀？他眯着眼睛瞅了一眼，嘟囔道：哦，他呀，姓黄， 上个月才进来的。你那天休息，估计没见过他。姓黄？我想了想，确实对这个新犯人没什么印象，就没再往心里去了。第三集。上完课之后，第二天监狱来了新的要求，每个监区必须上报一个犯人作为学习代表，平时负责佛经的收发和上课通知，还要求写学习心得和记录，投稿到监狱报纸和电视台，一经录用，给犯人和监区都能够加分。我们监区情况特殊，没有劳动生产任务，平时加分的机会少，所以监区长林大对这件事情还颇为重视，特意开了个小会。照他的意思是，一个代表肯定是不够的，干脆在监区里搞一个学习小组，几个犯人一起写稿，争取多上几篇，给监区加加分。犯人里头有文化的人不多，满打满算只列出了三四个名字，林大不是很满意。正搜肠刮肚想着还有哪个犯人有点墨水的时候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想起来昨天晚上听课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新来的老头了。林大，那上个月刚来的姓黄的一老头，昨天我看他听课挺认真的，他什么学历啊？林大对这个犯人显然也是有些陌生，转过头看向身边的文教。文教平日里主管犯人的思想教育，对他们的资料最是熟悉。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下说，还真行啊，他学历是初中，但我跟他谈过几次，说话有理有据的，在外头是开公司的，肚子里头有点东西。那成。林大当即拍了板，加这个老黄一个，把学习组给好好搞起来。没想到的是，监区方面同意了，却在老黄那里碰了壁，他不愿意。我是后来听说这件事情的，说内勤小杨找他进学习组的时候，他死活不同意，左推搪右推搪，小杨没办法，报告给了文教，文教亲自去劝说还是没用，气得文教火冒三丈，在办公室拍着桌子要扣他分。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正好遇见文教又在办公室里骂这个熊老头子，妈的软硬不实，我看他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，让他写个心得他就是死活不愿意，那头摇得跟他妈拨浪鼓似的。我忍不住笑，马憨子那个人这么难搞都没能难住文教你，让一个老头写个学习心得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文教冲我瞪了一眼说，哼，你有能耐你去啊。我眨了眨眼睛问道，他打仗上钱多吗？家里是开公司的，听说身价上千万，你说呢？那咱们扣他劳动奖励，不给他烟抽。人家戒烟了。那就跟他说不服从监区管理，要改造扣分，对减刑假释有影响。文教冷笑两声，哼，你以为这话我没说过呀？你猜那老头怎么说的？啊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他就是冲着坐牢来的，你让他出去他还跟你急呢。啊，别吃惊，不信你自己去问，他自己说了，就要坐满两年半的牢，早一天他都不出去。他不是来服刑的，他说他是来赎罪的。第四集。那天上午我去监房，特意找这个老黄谈了一次话。仔细看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他是一个十分精瘦的老头，看上去六十多岁，眼窝又深又大，两只眼睛湛然生光，看上去精神矍铄，气色比我还好几分呢。老黄是吧？我搬了个凳子坐在他对面。他大概不知道我叫什么，一时之间没法称呼，只能站起来点点头说，啊，警官好。啊，坐下来，坐下来说。我过来呢也没啥别的事儿，就是想问问你， 你为什么不肯加入那个学习小组，写写心得呀？他摇了摇头说，尽管文教都找我说过了，没用的，我不想加入。这应该不是法律规定我服刑坐牢的一部分吧？啊，那倒不是，这单纯的是监区的任务。那倒行。我呢，尊重各位监区的警官，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尊重一点我个人的小小意愿。得，这两句话一说，大概就看得出来，还真的跟文教说的一样，是一个油盐不进的角色。他越是这样，我就越好奇。老黄，你知道监区为什么选你进这个小组吗？不知道。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说，我推荐的。他的眼神有点疑惑，似乎是在回忆是不是以前从外头认识我。我笑了笑说，不为别的，就是那天晚上上课的时候，我看你听课最认真，也记得最认真。你对佛经感兴趣吗？他没有否认，点了点头。那你是以前就感兴趣，还是进来之后才感了兴趣的？以前听人家说过，我不信这个，后来出事了，信了，我人就进来了。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？交通肇事。我心里顿时咯噔一声，交通肇事这个罪名看起来不太起眼，但实际上大有学问了。跟盗窃、故意伤害、聚众斗殴、贪污受贿这个罪名不一样，交通肇事本身其实并不算是犯罪。一般情况下的交通肇事，大部分都会按照交通事故正常走流程处理，很少会有上升到犯罪这个高度的。所以一般这个罪名进来的，那都不是一般的交通事故。之前在入监队的时候，我接触过一个犯人，40多岁的小老板，深夜跟客户喝酒，喝了一斤半白的，摇摇晃晃非得自己开车回去，小县城里头也没人管，就由着他了。结果一路飙上了170码，回到家里倒头就睡。第二天他是被警察找上门，直接给铐走的。醒后一看监控录像，自己吓得差点尿出来。他在城里高速行驶，被交警拦下，结果不仅没有刹车，反而一脚油门直接连撞交警和辅警两个。交警当场去世，尸体被碾压在车轮当中，拖行了上百米。而那个辅警运气好，捡回一条命，但也是高位截瘫，一辈子都残废了。之前说过，进了监狱里，没有人因为你是什么罪名就歧视你，可凡事都有例外。那个小老板自从进来之后，但凡知道他犯了什么罪的民警，没有一个给他好脸色看的。同是警察这一行啊，一衣带水，谁不替那个无辜惨死的交警老哥心疼啊？所以老黄这个罪名，我心中隐约有数了。怎么，出人命了？他沉默半天，点了点头。喝酒出的事吗？他叹了口气，眼睛里的光也不见了，就这么低着头点了又点。我素来对酒驾深恶痛绝，更不要说酒驾致人死亡的了。我顿时对老黄没了半点好感，也不想再劝了，语气一下子冷了下来。人既然都进来了，就在里头好好改造吧，别想什么有的没的。他又点了点头，终于开了枪。警官，你放心，我进来就是赎罪来了，我一定遵守监规纪律，我保证什么事都不犯，好好改造。我看他态度很诚恳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，顿了一下随口问道，出的什么事啊？死了几个？
就是普通的车祸，死了一个。
那死的是什么人呢？他没有再说话，就低着头，双手食指缠绕在一起。就在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， 准备起身走掉的时候，他才低声默默地说了一句：一个小孩，我听说才一岁多一点，我也没见着长什么样子，就给烧成炭了。第五集。那天下午，老黄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关于一场车祸的故事。他拜托我不要跟监狱里别的犯人说，他说他想求一个心安，怕别的犯人看不起他。我心里想啊，就咱们这个地方，关着比你恶狠十倍、下作十倍的犯人多的是，谁看不起谁呢？不过我还是犹豫了一下，什么都没说，点了点头，答应了他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在留意老黄。监狱里的生活跟部队无限靠近，晚上早睡，早上早起，起床之后要集合整队唱歌，内务卫生三天两头检查，毛巾水杯都要摆成一条直线。很多犯人以前有过当兵经历的话，来到这里不仅不会难受，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老黄年轻的时候当过民兵，纪律内务这些都不在话下，唯独跟别的犯人不一样的一点是，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他都要念一会儿经。我看过他念经时候的样子，闭着眼睛盘腿坐在床上喃喃自语。犯人进来都要剃光头，加上灰扑扑的囚服，反而让他真有几分出家人的宝相庄严的模样。他的面前除了监狱统一发放的沾茶善恶经之外，还有他自己带进来的一本法华经。他就那么坐在那儿，眼角的深纹像刀雕斧刻一般，好似一个千里迢迢奔波的旅人终于回到了安心的家乡。抬起头的时候已是风尘满面，两鬓如霜。除了念经的时候，别的生活他跟旁人没什么两样，劳动、学习、看电视。他很少参加娱乐活动，不打扑克，也不抽烟，休息的自由时间大部分都在看书，很少跟旁人说话，整个人都静成了一尊佛。后来他的儿子带着家人来看过他一次，他在玻璃窗这边显得很平静，告诉家人自己在里面一切都好，心也安定了，觉也睡得着，饭也吃得下了，让他们不要担心，等自己赎完罪了就出去跟他们团聚。负责监听的老民警有些奇怪，转过头来问我，这老黄一口一个赎罪的，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啊？我摇了摇头，我答应过老黄不在监狱里跟别人说起这件事，他要忏悔修行，我可不能给他破坏了。第六集。可是后来呢，我还是跟人讲了这个故事，那已经是快两年之后的事情了。2019年的春节，我回北方老家过年，顺便看看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。北方的春节气氛热闹，年味比较重，大街小巷都是张灯结彩，熙熙攘攘的，格外热闹。我许久没有回去过了，得知我到了老家，一些老同学组了个聚会，张罗着喊我一起参加。这北方人嘛，酒桌如战场，一场酒从晚上六点多喝到十点多，硬是把我们一个个都喝得七荤八素，互相扶着出了饭店的门。刚好外头啊开始飘起了小雪，几个老同学本来已是醉醺醺的，被冷风一吹清醒了几分，更是兴起。其中有一位拉着我的胳膊，非得让我上他的车带我去兜兜风。我吓了一跳，你不要命了？喝这么多酒还开车？他一听反而不高兴了，一巴掌拍在车门上，看了我一眼，你看不起我吗？我一愣神，没懂他的意思。他一边拍着车子，一边牛气哄哄地跟我说，就这车牌你看好了，别说喝酒，我他妈就是闭着眼睛开，有哪个交警不长眼敢拦我呀。 无奈转过头去，看看哪个老同学能劝劝他。没想到身后三三两两各自说笑，就像是早就见怪不怪，没听到他的话似的。没办法呀，我赶紧拦了个出租车，半说好话半哄着给他塞了进去，然后自己也坐了进去，跟其他同学挥手告别之后，先把他给送到了家里的小区门口。看着他摇摇晃晃进了小区门，自己才重新坐车回了家里。这一番折腾下来，等回到家中都11点多了，客厅灯还亮着。我推门进来，发现奶奶半眯着眼睛，穿着大袄坐在沙发上，电视里播着广告，她也没换台，已经睡了过去。听见我进门，她这才惊醒过来。怎么弄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她跺了跺脚，站起身来，操着一口地道的土话。我看这外头雪都下这么大了，你还冷啊？
没事，不冷。
我扶着他进了卧室，顺便把今天的见闻跟他讲了一遍。他不以为然，坐在床边上，一边慢吞吞地换下大袄，一边跟我说，现在都这样，喝多了逞能啊，非得开车，一天天的到处乱撞，都是些不惹点事儿就不安心的东西。
都这样吗？
对，都这样。我仔细一问才知道，老家县城里那些做生意发了财的小老板都有这个习气，每当酒宴结束之后，一不打车，二不叫代驾，都是自己把车开回去。一来喝完酒还能把车开走，说明自己酒量好，能耐呀、这点酒就是洒洒水的事儿，压根不放心上。二来呢，哪怕撞坏了什么东西，第二天一摆手照价赔偿，这是本事，财大气粗。第三呢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说明自己人脉广，白道上吃得开，这酒后驾车交警不拦着，这就是面子，是实力的象征。你要这个时候劝他别开车，非得开车送他回去，那就是打人家脸呢，遇到脾气暴的当场就能跟你干起来。这些陋习呢，仅为老家小县城所听闻的，不代表整个北方，也不代表任何区域，请勿对号入座呀。我听奶奶讲完之后叹了口气，坐在床边上不说话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两年前老黄的那张脸突然浮现在了我的眼前，他的修行，他的悔罪，他的锒铛入狱。奶奶问我怎么了，我想了想，给他讲了一个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老头子当过兵，做过生意，半辈子辛辛苦苦，白手起家，创出了一份基业，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，处处受人敬仰。到老了退休了，把公司交给了儿子，自己在家哄哄孙子，颐养天年。可是他们这代人呢，偏偏有个毛病，就是闲不住，一在家待的时间长了，总觉得自己没用了，得闲出病来。于是没退休几天，干脆跟儿子请缨，毛遂自荐，说是要发挥点余热作用，给他公司当一个车队队长。老头子是跑运输起家的，对车有感情，也是几十年的老驾驶了，与其待在家里闲着，不如在城里跑跑车，活动活动，跟一些老下属吃吃饭，聊聊天，反而高兴嘛。那天中午，老头子在单位吃了盒饭，准备下午跑车。夏天天热呀，多少年的习惯，光吃干饭咽不下去，索性开了点啤酒，也不多，就冰镇的一瓶，咕嘟咕嘟的就着饭下了肚子，别提多爽快了。酒足饭饱，老头子上了罐车，晃晃悠悠的往城南厂子里开。半道上接了个电话，是儿子打过来的，说天气热，喊他回家休息。老头子有点不高兴，骂了儿子两句，说厂子里忙完就回。挂了电话，把手机扔到一旁的副驾驶上。不知道是天太热，还是喝了酒有些迟钝的缘故， 就这么低头一扔手机，再一抬头的功夫，发现前头是个黄灯。老头子赶忙一脚刹车，可是已经晚了，横穿过来一辆小轿车，也是抢黄灯的，当场跟他的车头撞了个正着。这一声巨响啊，好巧不巧，不知道是撞到了油箱还是怎么着，老头子还没反应过来，那小轿车腾的一下子就烧起来了。老头子看傻了眼，赶忙下车，下来一看，发现车里是一对年轻小夫妇，丈夫屁滚尿流的从驾驶座上趴了出来，妻子运气也好，推开门逃了出来，两个人看似狼狈，倒没什么生命危险。还没等老头子长出一口气，那妻子突然尖叫一声，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，又重新扑上了车子，可是车子已经熊熊燃烧了起来。那妻子就像是疯了一样，竟然拿手去拉燃烧的车把手，瞬间被烫得惨叫一声缩回去了，可他像是没痛感一样，继续尖叫着想要想办法打开车门，可是来不及了，火势滚滚，浓烟四起。不过短短几秒钟的时间，妻子像是意识到已经没有办法开车后座的门了，整个人就像是被抽空了的麻袋一样跪倒在地上，用头磕着水泥地面，痛嚎的如同一只母兽一般。那个丈夫也是脸色苍白，浑身抖个不停。老头子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慢慢走了两步，接近到了那个燃烧的轿车旁边，噼里啪啦燃烧着的火焰声当中夹杂着微弱的婴儿哭嚎的声音，老头子腿一软，也倒在了地上。燃烧的声音越来越响，婴儿的哭声很快就被这么淹没了。那天老黄跟我说，他后来才知道，那天车后座上还有一个婴儿，才刚刚一岁多大，是个女孩。那女孩没能救出来，就这么在她眼前光天化日众目睽睽的十字路口上烧成了一具焦炭。事发之后，饶是老黄半辈子见惯了大风大浪，也吓傻了。那对夫妻稍稍清醒过来一些之后，哭嚎着扑过来，一把把老黄摁在了地上要厮打他，被两旁的路人拉了开来。老黄没还手，他当兵出身的，虽然年纪大了，但身手仍然矫健，可他连躲都没躲，就这么被摁倒在地上之后，甚至连爬起来都忘了，就这么躺在路中央的沥青路上，看着天上明晃晃的太阳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他说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好端端的一个娃就这么没了吗？就这么被我给弄死了。后来的事情老黄没再出面，儿子得知情况之后匆匆赶来把他送回了家，然后跟受害人夫妻进行交涉。对方抢黄灯在先，并非没有过错，加上老黄家里财大气粗，人脉广泛，很快在那儿子手上达成了协议，赔偿人民币80万，对方签谅解书，双方达成停下和解。老黄是在家里得知这个消息的，那时候他已经整整3天没能合眼了。他知道儿子的举动之后没说什么，只是在签订和解书的当场没有签字，而是一把把和解书撕得粉碎。他说赔偿照赔，但是我有罪，法律该怎么判也照判。一家人围着劝了他很久，可老黄的脾气说一不二，任凭老伴哭得快要昏过去了，他也认准了这个理儿，非得自首不可。没办法，家中人只得按照他的意思把他送进了派出所里。法律程序走得很快，没过多久判决就下来了，老黄以交通肇事罪入狱，判刑2年半。老黄说他得知自己刑期的时候长长的舒了口气，在进来的时候他什么别的要求都没提， 就让家里人给他带了两本佛经进来。他说以前从来没信过这玩意儿，可自从出了事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信了。读经书的时候心中安定，并且他还说之前在外面的时候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一合眼就能听到那个孩子在他的耳边哭，可是自从进来之后，他终于能够闭上眼睛好好的睡一觉了。好了，这个节选自狱警往事系列故事之怕鬼的自首犯已经演播完毕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作者北猫由打开为您播讲，咱们下期再见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